弟兄姊妹，复活节主日平安。
平安。
主复活之后，曾经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因为当他走出坟墓之后，表明他已经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为我们赢得了平安。他的复活扭转了我们的咒诅、死亡、审判，给我们带来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夺不走的。但是我想特别的请各位弟兄姊妹想一想，今天我们到教会之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我猜测甚至有些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激动来预备自己，明天要早起，要练诗，要参与服事，要预备心灵。我们也确确实实来身体上、心灵上、时间上来预备。但是今天早上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孩子突然有点闹，我们的血气直接上涌，突然跟妻子拌了两句嘴，感觉都有点不平安了。突然想到说下一周的工作还没完成，心里又有重担，房租该交了，最近身体不好。各位想一想，我们的平安是不是特别特别容易被这个世界夺走？我刚才举到的这些小例子，可能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遇见的，对不对？突然听到隔壁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又开始影响了我们的情绪。甚至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帮助我。”但是呢，我们总是面对很多的挣扎。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位复活的主，好使我们在各样的具体的挣扎当中来依靠他。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面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这是上帝的话。我知道其实对很多人而言呢，基督信仰最激励人心的故事其实是周五，就是十字架受难，耶稣被打得遍体鳞伤，很多人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总会泪流满面。看见主遍体鳞伤，他被铁钉扎透手脚，心就被触动了。是的，十字架的爱确实最能够打动人心， 我们也容易被十字架的爱和恩典来感动，来激励。甚至当我们去看十字架的爱的时候，包括我们周五看纪录片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开始心里暗暗的下决心说，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哎，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点头，对吧？啊，真的不能再这么不冷不热了。我们活在如此舒适安舒的日子，不能再这么专顾自己了。并且好多弟兄姊妹开始立志要悔改，要顺服主，要在生命中为主做见证，甚至暗暗的发奋，要热心起来服侍，并且决定不再看人，告诫自己不要再躺平。哎，这是不是我们周五的时候会产生的想法？恭喜你，这个想法是对的。然而各位亲爱的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已经发现了，很多时候呢，这样的感动、决心、激励、励志，时间一旦过了三天，我们的心就再也赶不动了，拿鞭子抽都抽不动，就仿佛三天前的认罪、励志和决心不是自己的一般，越来越恍惚，越来越遥远，觉得越来越不真切，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当时是不是太冲动了？要知道还有真实的生活要去面对啊，所谓的真实的生活就是我刚才讲的，孩子又闹了，夫妻又拌嘴了，工作又有压力，仿佛一盆凉水，这个世界发生的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仿佛一盆凉水，直接把我们从天上的荣耀浇进人间烟火。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的挣扎总是如此，因为我也是基督徒，我也有类似的挣扎。我们会在头脑上，在理性上，在言辞上，甚至在情感的激荡当中，我们会认同圣经的真理，我们会觉得神真的是爱我，我们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一些的触动和触摸，这是真实的。但想一想，过了三天之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每一次的抉择当中，我们被真理的影响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淡，淡到一个地步，三天前的一切的激励、感动、励志变得越来越模糊。于是就发生了一个路径，各位你想一想，这不是是不是我们的路径？于是真理就在我们真实的每一天具体的生命和生活当中，真理经历了不断的打折，进而骨折，最终夭折，是不是？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姊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朋友，最大的区别其实并不是双方信仰的差异那么的大，其实最大的区别不是。哎，我发现哈，想一想自己，我发现很多的非基督徒的朋友并不相信复活，对不对？当然，他们不相信。于是呢，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会完全为着今生的好处、今生人生的当下的满足、世界的目标而去生活，对不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呢，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会告诉你，他也会告诉自己，他说他相信复活，这个甚至都不是虚假的，这是真实的。而我们相信复活， 但是查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也依然完全为今生的好处、当下的满足、世界的目标而活。你终于发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了，对吧？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非基督徒的朋友怎么信就怎么活，人家非常的自洽。然而很多的我们的基督徒却信一套活另外一套。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我们的逻辑完全不自洽。你终于知道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区别在哪里了，非基督徒逻辑很自洽，基督徒，许多基督徒逻辑不自洽。求主来怜悯我们。当我每一次想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甚至我除了说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吗？甚至都不是理性上的事儿，理性上都知道，我只不过再把我们都知道的事情提醒出来而已，甚至都不是祷告的事儿。你知道我有好多次听见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有机会听见哈，有的时候，抱歉，我站在你旁边的时候，你祷告可能要注意一下。好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他祷告的，我真的很受感动，你知道吗？我觉得主真的光照他了，这次真光照了。他会说啊，主啊，我真的发现我是一个软弱的糟糕的人，我最近太专顾自己，太自我中心了，我最近乱发脾气，对家人不够，而真的是自我中心，我最近真的是自意骄傲，我嘴上一套，我背地里一套，我在教会一个样，我回到家另外一个样。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我嘴上说的很好，但是我实际真的没活出来。哎，这个祷告好不好？这个认罪祷告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感谢赞美主。老早就想跟他聊一聊了，他自己已经发现了，不用聊了，对吧？真的已经想跟他聊三个月了，但他已经发现了，觉得不用聊了。但是下一周发现他还这样，下一周还这样，又过了三个月还这样。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我要告诉你，他祷告的那一刻真的是被圣灵光照，这个不是虚假的。他祷告的那一刻也真的活在真理当中，这个也是真实的。他祷告的那一刻真实的认罪悔改立志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我们将我们的信仰留在了祷告的那个时刻，我们将我们的信仰留在了敬拜的那个时刻，我们将我们的信仰留在了主日，留在了教会当中，并且锁得死死的。从周一到周六，从生活到工作，从人际关系到为人处事，我们不允许信仰蹦出来，我们不允许它溅出来溅我们一身，因为一旦蹦出来，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触动。各位，想一想，今天我举到的彼得就是如此。当我这样说大家，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不意味着说我们没有盼望，因为彼得就是这样的。主复活之后，他来的一句话说，我打鱼去，然后其他的门徒说我也去。你是不是不可思议？不必不可思议，看看我们的生命就知道了。主已经复活了，我们说我们相信天堂的人，我们对旁边人说，哎呀，我去贪爱世界去，旁边一个说我也去。当然我们不会用这个词，但是做的那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但我们都相信天堂，都相信地狱，所以不必看不起彼得，彼得的身上总是我们的影子。你说既是如此怎么办呢？感谢赞美主，主再一次了临到了彼得，主再一次的临到我们。甚至今天上午我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在想，是的，我今天上午又一次要指出大家的罪了，又一次刺激大家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甚至觉得即使指出来又怎么样。我突然想到说，因为主要与大家同在，主的光要光照大家，主要扶持我们，主要来挑战，也来安慰我们。 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出路和盼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的人的生活其实不太愿意被真理来打扰，被真理来干预，被真理来统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最自然的想法。我们最希望按照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去运转，对不对？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经验，甚至我们的利益，来作为操作系统去面对很多的事儿。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这表明什么吗？这表明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没有做王，而是老亚当的旧的生命在做王。这表明我们信的还不够真实，还不够落地。一旦我们的生命状况是这个样子的，说实话，软弱其实总是常态。如果是这样的话，软弱其实是常态，刚强才是碰运气。在这种信仰状态之下，你当然也会被十字架的爱和恩典感动，没问题，毕竟是基督徒嘛。你当然听到的时候也会被刺激，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唱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触动，没问题。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审查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常常容易沦为三分钟的热度而无法持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久而久之甚至会沦为自我情感的激荡，真的自己把自己给感动一把。让我说的再刺激一点，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如果生命不被真理来对付，来磨造，来打碎，来重建，重建到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人际关系，具体的事上去，如果不被真理来磨造的话，最可怕的是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感动最终会沦为鳄鱼的眼泪。够刺激对吧？什么意思？就是时间久了必须得感动一把，后来安慰自己那一个早已不安的良心，然后好继续心安理得地活在软弱当中。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是求主来怜悯我们。换句话说，信仰与我们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是什么？甚至都不是情感的激荡而已，当然有情感的激荡那一个部分，最真实的就是真理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磨造、打碎、重塑，重塑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是一体的。我们怎么信，就那个信仰好像一个所有的幕布和镜片一样，成为我们观测这个世界、观测我们人生的底片。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知道好多基督徒常常不觉得保罗是在说自己，但请记住，这话并不是保罗对着哥林多那座城市的人说的，这话是保罗对着谁说的呀？这里的我们到底是指谁呀？这里的众人指的是谁呀？我们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保罗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保罗是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说的这句话。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众人是指的哥林多这座城市的人，对不对？很明显，上下文你能看出来是这个。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是，你们这群自认是基督徒的，可能也真的是基督徒，但是有可能你们比起这座城市的众人都更可怜，因为如果你说自己信主，却跟那些不信的人一样，指望、盼望全部放在今生，全部放在哥林多这座城市的话。同样的，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这些靠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这座城市的众人更可怜。因为人家逻辑自洽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去追求今生的享受，追求这一切，人家也不痛苦。你呢，追求的过程还挺痛苦的。为啥？每周主日传道人总是再提醒一句，哎呀，下定决心不能再这样生活了，然后周一到周六继续这样生活，你说你痛不痛苦？人家心安理得的追求这个世界，因为人家没有基督嘛，但你不一样，你有基督，于是每一天都在挣扎，求主来怜悯我们。保罗这句话是对着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的，这个会不会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来？为着这身冷汗的缘故，我们来看三点。第一，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或者说我们会分享在一个不信神迹的时代，不承认复活的时代，我们今天上午要来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相和事实。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第二点，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或者说在一个已经无法自拔的活在了当下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来看复活，复活的真理如何颠覆我们，光照我们，也要得着我们。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第三点，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回应。是的，这个事必须被回应，因为对一个已经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来说，并且相信他还要再来的人来说，复活的真理要来挑战我们，要来塑造我们现今的生活。这个真理必须被回应，因为这个真理扭转了我们生命的状态。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见证。马太给了我们很多的细节，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马太说呢，有几个妇女亲眼见证了主复活的事实。哎，我必须提醒大家，这一点我们今天说起来好像一点都不惊讶，但这一点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刺激的多。给大家一个背景，在第二世纪的罗马帝国，罗马社会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甚至跟奴隶差不多，他们的话几乎没有任何的公信力。在初代教会，一位哲学家起来攻击基督教，他说基督教宣称耶稣复活了，这不可能是真的。为什么他说不可能是真的呢？因为他们关于耶稣复活的记载居然是基于几个妇女的目击见证。他接着说，我们很清楚妇女的见证是靠不住的，你知道他们很情绪化，他们可能完全搞不懂自己幻想的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哇，你说这个不要惊讶，对女性那么深的偏见跟2000年前的中国也如出一辙，半斤八两，对不对？他这样来攻击基督教，因为是几个女的第一目击证人看见耶稣复活了，所以他就说这不是真的。回到当时的背景，一位牧师说，其实这恰恰是耶稣复活的明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使徒们为着传扬福音的缘故编造了耶稣复活的故事的话，想一想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当中，他们是不是应该把编造的故事编造的更有说服力一点？如果为了编造的更有说服力一点的话，他们会不会把几个女的放进编造的故事当中？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当中， 绝对不会的，因为一旦把几个女性放进了编造的故事当中，编造成耶稣是第一见证人，那个就一定会有损他的见证力度，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哎，那么唯一的解释，这位牧师说，这是事实。为什么使徒们一直写说是妇女第一个看见了耶稣的复活？唯一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事实。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文化当中，没有人会这样编故事的。不仅如此，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不仅如此，马太也非常巧妙地从侧面，从两个反面人物那里来帮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事实。这两个反面人物，一个是比拉多，一个是祭司长。哎，马可那里告诉我们，亚历马太的约瑟来见比拉多的时候，要求耶稣的身体，要安葬耶稣。于是比拉多呢，就仔细的、特别的找人查证说，耶稣是不是真死了？他就把百夫长叫过来问耶稣真的死了吗？反复的确认，百夫长说真的死了，比拉多才把耶稣的身体交给了约瑟。于是呢，约瑟就把耶稣安葬在自己的坟墓当中，特别说用石头堵住了坟墓口。然后在马太福音27章的结尾那里，你知道吗？祭司长这个事儿哈，比起耶稣的门徒来，在这点上更靠谱。因为祭司长去到比拉多那里提醒比拉多说，我们记得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哎，祭司长记得清清楚楚，对吧？下面你会知道，你会看见门徒完全忘了。祭司长提醒比拉多说，哎呀，这个事你可得注意，你抓紧时间派兵丁严厉的把守那个坟墓，免得哎，这个他的门徒夜间来把他偷去了，然后说他复活了，这样蛊惑的力道就更大了，对吧？哎，比拉多有没有同意？同意了。并且祭司长派了兵丁在那里把守，严格的把守，把守妥当，确保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哎，这是不是侧面来印证这件事儿？但是当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你知道当时看守的兵丁都吓跑了，对不对？吓跑了之后，他就去报告给祭司长，祭司长怎么说？我替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就说你们看守的人啊，夜间困乏了，他仆人来，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你千万不要说他复活了。哎，这是他们给兵丁出的主意，对不对？好，你来看哈，想一想，我提完这些细节之后，我们想一想，再回到圣经文本当中。如果当时的门徒想要胡乱编造耶稣复活的话，你想一想，他们绝不敢胡乱编排比拉多和祭司长。为什么？很简单，比拉多和祭司长都是公众人物，这样太容易被对质了，你知道吧？太容易对质了，太容易被证伪了。除非这个事是事实，是事实，他说这两个公众人物曾经做了如何的这个细致的预备，如何说编造，这两个公众人物最后怎么达成的协议。各位，如果门徒胡乱编造耶稣复活的话，你觉得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胡乱编造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那样没法对质。但是他说比拉多和祭司长亲历这件事儿，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找到他们去对质，因为他们是公众人物。好，你看哈，马太给我们的细节很有意思，马太用这些细节来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了是真实的历史。第一，妇女的见证证明复活不是被编造的，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如果编造的话，不会编造妇女去做见证人，那样有损自己的见证。 第二，比拉多和祭司长的事儿证明不是被编造的，因为他们俩都是公众人物，如果编造他们的话，太容易被证伪。还有一个，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使徒们的生命见证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要知道，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那些胆小懦弱无学问的小民突然之间变得非常勇敢，对不对？在圣殿里，在公会面前放胆无惧，侃侃而谈，甚至不惧死亡的威胁，甚至不惧死亡的威胁。想一想，其实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为着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去舍命的，并且是群体愿意。当他们群体纷纷愿意去为主舍命的时候，最朴实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亲眼见到了复活的主，此外没有别的原因。没有人会为着自己编一个谎言，然后自己为着自己编的这个谎言去死的，除非那个是真理。所以马太给我们的细节让我们知道说，原他不断地向当时的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是的，我们今天也同样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呢，今天上午我的重点不在这里，今天上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是在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二，复活的意义要颠覆门徒的生命。因为今天上午坐在这里的人，我们也都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而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门徒一样还没有被他来颠覆。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你发现没有？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件事情很奇怪，就是门徒的反应。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三番四次的不断的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对吧？并且不是一次，是一连三次。耶稣不断的说，我要复活，我要被杀，被杀之后第三天要复活，三次，重要的是说三遍，对吧？不断的提醒门徒说，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我要复活。但很奇怪呀，你想一想，这个其实很奇怪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三天清晨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门徒想着去坟墓里看一看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对不对？没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们心边上也没想过复活这件事。虽然当天有几个妇女去了墓地，但马可很有意思地为我们补充了一个细节，这两个位妇女其实不是来看耶稣复活的，她是来干什么的？拿着香料香膏要来膏抹耶稣的身体的，他不是来看耶稣复活的，他是来看耶稣死的。照着以色列人的习惯，到了第三天要来膏抹遗体嘛。各位，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给大家一个场景，耶稣已经钉死十字架了，第三天早上了，十几个门徒围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的吧。难道中间就没有一位站起来突然一拍脑袋说，哎呀，抱歉，忘了主说过他要复活的？中间就没有一位想起来耶稣的话吗？请注意，耶稣不是说了一遍啊，他是说了三遍呀，难道没有一个人记得吗？难道彼得，通常是彼得站起来干这样的活的吧，难道彼得就不站起来有个提议说，弟兄们，第三天了，想了一想，第三天了呀，走，要不要去看一看？看一眼嘛，又无所谓，对吧？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万一是真的呢？至少这三年主没骗过咱，走一趟嘛， 又没什么损失，就算没复活也不会比现在更惨了，对吧？有没有？
压根儿没有，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提议，没有一个门徒在耶稣被杀之后等待耶稣的复活。
很有意思，你看啊，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身边最亲近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他会复活。后来彼得和约翰跑过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妇女告诉他们他们经历的事儿了，对不对？他们跑过去来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的。你看哈，跟随耶稣的人，最亲近的人，跟了三年半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他会复活。这表明什么？这表明复活这一个真理对他们来说，对每一个人来说，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哎，当你读到这段经文，天使对玛利亚怎么说？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害怕。什么意思？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你知道吗？没见过这样的事儿呀。他第一反应是害怕。天使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看见没有？他们去寻找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不是七日的头一日从坟墓当中出来的耶稣。然后天使做了一个转折，你们去寻找钉十字架的耶稣，到坟墓这里来寻找，但是他不在这里。各位，他不在这里，他去哪儿？他不就应该在这里吗？这是人之常理吗？他在这里才是合理的，对吧？他不在这里。然后天使加了一个短语，你知道吗？这个短语加的很有意思，说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什么意思？他复活这个事不是临时决定的，他复活这个事是照他所说的，是还没上十字架之前就说了他复活，对不对？你不觉得这话很讽刺吗？因为天使在这里其实在做一个功夫，叫提醒，对不对？甚至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天使问了一个反问，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耶稣已经说过了，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天使在提醒他们，换句话说，天使在解经，对不对？再把耶稣所说的话解释一遍。然后呢，天使继续的对妇女说，第二个，首先天使用复活的真理去提醒妇女们，第二，天使差遣妇女去提醒门徒们，对不对？因为门徒们跟妇女是一样的。天使继续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差派你们去告诉门徒，并且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于是妇女就跑开去找门徒，对吧？半路上又遇见了谁啊？耶稣。耶稣几乎说了跟天使一模一样的话，你发现没有？耶稣对他们说，第一，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第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哎，各位要警醒起来哟。天使说往加利利去，耶稣说往加利利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说要往加利利去。各位想一想，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一直强调要在加利利等那群没心没肺、懦弱侥幸、胆小怕死、关键时刻跑掉、不关键时刻也不来坟墓看一眼的人？为什么他要强调回加利利去见他们？很简单，因为加利利正是这群人当年蒙召的地方。加利利正是这群人当年蒙召的地方。哎，你还记得吗？三年前在加利利的海边，主怎样遇见了彼得，对吧？彼得跟雅各和约翰正好是类似于邻居、类似于同事，一起打鱼的。 你还记得他们怎么遇见了他们，他们怎么舍了网，怎么别了父亲，怎么跟随这位主的。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三年跌宕起伏，与整个犹太社会作对，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该经历的全经历了，登山变相也看了，五饼二鱼也经历了，跟文士和法利赛人该吵的架也吵了，在大祭司的院子当中，在哥哥他山上，最高峰最低谷全部都经历完了，对不对？这三年发生的事情可能比一辈子人发生的事还多。然后主却说，咱老地方见，咱老地方见。各位想一想，人间最精彩的戏文里大概都是这样说的啊，两个相爱相杀的人漂泊了半生风雨啊，经历了许多的误解与错付，看惯了生离死别，经历了高山低谷，经历了爱恨情仇，背叛与和解，然后他说他要在第一次见你的地方等你。哇，一听就很浪漫啊，他要在第一次见你的老地方等你，并且他会说他会先到那里等你归来，他会先到那里，对不对？等你归来。是的，主要在那里带着复活的生命把门徒带回去，因为不是主撇弃了门徒，是门徒们撇弃了主，对不对？既然你们集体把我给撇弃了，那我要回到起先见你的地方再去见你，等你。主要带着复活的生命带门徒回到从前，回到老地方，回到起初，再一次的去呼召他们，再一次的把起初的爱给他们。他在第一次见门徒的地方等着门徒，就是在告诉门徒说，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还依然爱他们。所以，主要在加利利去见他们。是的，主要在第一次见彼得的地方，再一次在那里呼召彼得。路加福音那里记载，三年前，主在加利利的海边，遇见了西门。西门那个时候是打鱼的，并且这个细节很有意思，西门彼得整夜的劳力却一条鱼都没打到。主当时怎么对他说呢？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于是彼得就下网，那天鱼多到网都险些破裂，甚至雅各和约翰开来自己的船帮忙装鱼，对不对？细节告诉我们了。于是那天开始，主对彼得说，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转眼之间三年后，约翰福音21章告诉我们同样的场景，真的跟当初呼召的时候是同样的场景。这个时候主已经复活了，彼得对同伴说，我打鱼去。为什么？人总不能混吃等死呀，生活还要继续。既然无所事事，重新捡起老本行，打鱼是他的手艺，是他维持生计的根本。各位，仿佛时空倒转，那一夜感谢赞美主，彼得并没有打着什么，一模一样的场景，主不让他打着什么，打着什么可能就回就碍鱼了，就不愿意传道了，对吧？主要是一条鱼都没打着。然后天将亮的时候，主就站在岸边，可能天灰蒙蒙亮，没有一个门徒认出是主来。然后主就开始搭话了，你知道吗？主首先开始搭话，主问他们说，小子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主当然知道他没有，因为一整夜没有打到一条，当然没有。然后门徒就诚实的说，啊，没有。于是耶稣就说了类似的跟三年前几乎一样的话，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然后一网下去，仿佛回到三年前。 一网下去，满网的鱼。这个时候约翰比较敏锐，约翰对船里的人说，是主。为什么是主？三年前发生过同样的事儿，对不对？是主。彼得一听是主，直接跳海，你知道吗？直接跳海游了过去，不是跳海自杀。哎，仿佛时空倒转，彼得，主把彼得带回到三年前，带回到了起初蒙召的起点。这个你很明显，这两段经文是对应的，约翰的二十一章和路加的第五章是对应在一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主要把你带回到哪里？带回到十年前还是二十年前？今天上午需不需要时空倒转一下，想一想主当初拣选你蒙召归主的那一天？主复活的生命再一次像大光一样来光照一下我们，不然我们就会说我打鱼去，不然我们就会说我干这干那去，对吧？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刺激。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那里，他们吃完早饭，啊，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不多此一举吗？肯定不更深呀，因为他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打鱼。主一连问了三次，各位，主一连问了三次，肯定会让彼得想起一件事，就是他三次不认主。哎，我们想一想，对于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来说，究竟如何才能再见主的面？这个很尴尬的，彼得不知道怎么办，彼得也不知道怎么办，对吧？除了跳海游过去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白搭。要知道主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彼得是有的可说的，对吧？我就是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至少有的说嘛。未被验证的事儿，至少还有的说。各位现在提醒一下，已经被验证了，对不对？三次，一连验证了三次，他不愿意爱主。各位，到一个地步，你有没有发现你也无言以对？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无言以对呀。你不是不理解，你也不是不知道，但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好为自己说什么的了。彼得没有办法好为自己说什么的了，因为主已经验证了他的软弱、跌倒、糟糕、败坏和不认主，已经验证了，你说还能说什么？于是主来找他，就像三年前一样来找他。为什么主要复刻三年前的场景？很简单，就是告诉他说，我还没变，你变了，我还没变。这三年我一直都没变过。各位，什么是真正的爱？这就是真正的爱。于是主开始问他，你知道吗？关键的问题在于，主问的不是鱼好吃吗？如果主问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主问的是你爱我吗？各位想一想，我不想问你说这个问题好回答吗？我想问你说这个问题好问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可以，彼得最终还是回答了，对不对？但是我想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说，要你敢问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就在几天之前，彼得他还不爱你。你这个时候反过来问说你爱我吗？你什么意思？就在几天之前，至少彼得不像他自以为的那样爱你，对不对？就在几天之前，他刚刚的拒绝完你，刚刚拒绝完， 要知道彼得不是一不小心滑倒的，是在同一块石头上倒了三次。各位，如果你几天之前刚刚背叛你，背叛了三次的人，你敢问他你爱我吗？你敢问吗？但是主还是问了，主不仅问了，并且一连问了三次。更震撼的是，主不仅问了，你知道吗？主还把自己的羊托付给他了。要知道，对主来讲，最宝贵的是谁啊？就是主的羊啊。哎，刚刚伤害你，刚刚背叛你，刚刚不认你，刚刚拒绝了你的人，你说你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他，然后你要到远方去，你敢吗？你不敢，我也不敢，人间谁都不敢。你至少找一个靠谱的人去托付嘛，对吧？你至少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至少不像他刚刚几天之前有过失败记录的人去托付，对吧？这都是我们正常的想法。但是主还敢托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主知道他爱彼得，是他对彼得的爱、接纳和赦免能够重新的安慰、医治彼得，使彼得真的能去爱他。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从前彼得说爱主不一定说的是假话，但是彼得没能力。现在复活的主遇见彼得之后，复活的主要给彼得爱主的能力，以至于他敢把群羊托付给他。然后问完这三个问题之后，主对彼得说了下面的话，18节19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各位，同样是时空扭转，同样是复刻，耶稣再一次复刻了一件事。复刻哪件事呢？复刻主上十字架之前，主对彼得说，你可能鸡叫之先三次不认我。记得彼得怎么说吗？我就是与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能。是不是彼得的原话？在这里耶稣再一次用了彼得的原话，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字的原话，是原意。耶稣用了彼得的原意说，你知道吗？我如今复活了，我见你的面，接下来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要去死，对不对？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束上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指着你怎样死，这个是事实呀。提前告诉他，只要跟着我你就要殉道，只要跟着我你就可能要去死，是不是彼得的原话？但是上一次原话主对彼得说，你做不到的，放心，绝对做不到。这一次主复刻了彼得的原话，然后对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的意思是，你从前想要爱我，甚至说愿意为我去死，或许你真的这样想，但你做不到。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你的爱还不足以胜过死亡。你爱不来是因为你没有胜过死亡的力量，但如今我已经复活了，你已经有了胜过死亡的力量，所以你可以为我去死了。各位，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当年主对彼得的第一句呼召也是这样的，主对他说，来跟从我，对不对？然后结尾的时候又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各位，这就是复活的力量。从前想要为主去死的人做不到，如今可以为主去死，那是因为复活的大能复辟他们，可以让他们从此不再怕死。亲爱的兄弟姊妹， 今天上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吗？我们都信耶稣，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真实的吗？如果是真实的，其实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为主去死，就是不断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就可以为对着自己的肉体和私欲说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你就可以对着这个世界的诱惑和利益说不。当你说不的时候，确实这是一个不断舍己的过程，就好像死了一样难受。是的，但那个主日的清晨，耶稣自由地离开了坟墓，信靠他的人就不再被这个世界辖制，而拥有了胜过这个世界的力量。因此我们来看第三点，复活的能力会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我常常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与当时的门徒我们都差不多，或者说2000年后我们虽然也相信复活的事实，但关于复活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总是容易呈现出脱节的迹象来。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复活是关乎两头的啊，比如说一头是2000年前啊，主已经复活了，对他来说，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来说，复活只是2000年前的事情。但另外一些人理解复活的时候会说，复活是世界的尽头，主再来的时候我也要复活，对他来说复活是未来的事情。但问题是现在呢？对很多人理解复活要么是2000年前的，要么是未来的，但现在呢？复活与我们现在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没关系，就是没关系，至少没多大关系，该吃吃该喝喝，不受复活影响。因此当我们现今的生活没有受到复活影响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了今生的困境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我们必须问自己，复活的真理正在改变我们现在的生命吗？复活的真理正在帮助我们面对此时此刻的生活吗？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永远不仅仅是过去的和未来的，还是现在的。让我这样说，复活意味着未来对基督徒来说是确定无疑的事，就是终将要复活。复活意味着未来的新天新地对我们来讲无比的真实。复活意味着未来的确定性，你知道吗？未来是确定无疑的。复活意味着不是今天糟糕的现状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而是未来确定无疑的那个盼望反过头来决定了今天的状态。我再说一遍，复活的信仰跟不相信复活的信仰最大的区别在于，复活意味着不是今天糟糕的处境、难处、挑战在决定我们的未来，反过来是未来确定了的盼望反过头来决定今天的生命的状态。因为今天是不确定的，但是复活是确定的，是用确定的来决定不确定的人生。复活意味着我们现实的处境、现实的困难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个荣耀的有盼望的国度才是永恒不变的。今天无论你高山低谷、贫穷富足、美貌人都待见夸奖，这些都不是不变的，而那个未来确定的才是永恒不变的。各位，请问这是否必然的、不可阻挡的影响着我们现今的生活，决定我们现今的状态？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如此的害怕？每个人都害怕。为什么面对疾病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此的艰难？真的艰难。为什么要去决定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是那么的难，挑战那么的大？我们明明知道做的那件事情是对的，我们也知道那是神所喜悦的，但是 我们内心就是想抗拒，就是不愿意那样去做，那样去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那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要付出金钱的代价，面子的代价，工作的代价，舒适的代价，利益的代价。于是当我们计算这些代价的时候，那些原本在永恒当中有荣耀的、荣美的、有永恒价值意义的、绝不突然的事情变得那么的难，变成了没办法，变成了不现实，变成了不可能，变成了做不到。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动摇我们永恒的盼望。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真正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永恒的盼望不断动摇，震动今天的生活。永恒的盼望，永恒的国度，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基业，不断的震动今天的生活，我们就能够摆正我们生命当中的次序。各位想一想，为什么我们遵循真理会那么的难？因为复活并没有统筹统御我们今天的生活。对很多人而言，因为复活的真理对他的掌管太少了，以至于觉得说如果照着真理遵行就吃大亏了。但是如果复活真的能够统御我们的人生，今生的每一个艰难，每一个挑战，每一个生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存留，每一个言语，其实都是为着将来的荣耀而预备的，积财宝在天上的，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的，对不对？这是事实呀，不是我们编造出来的。一旦忘记了复活的真理，一旦忘记了永恒的荣耀，我们就一定会对这个世界误解得非常的深。因为我们许多人已经误以为这个破碎的、将要过去的、暂时的世界就是我们唯一可以拥有的世界，于是他绝不敢也绝不能失去现在这个世界。因为很多人已经误以为我们手上那一点点可怜的钱、可怜的面子，已经是我们这辈子唯一能够拥有的财富，于是他绝不能失去他的财富。因为我们许多人已经误以为我们现在每天正在衰残的这个身体就是唯一的身体，于是绝不敢将自己的生命、生活、身体交托给主。不是理性上不敢，是内心深处不敢。理性上他都知道现在的身体不是永恒的，理性上都知道手里现在的这点钱不是永恒的，理性上都知道这个短暂的世界不是永恒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两个世界碰撞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太坚固，坚固到一个地步，未来的新世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越来越恍惚。我们绝不敢对着这个世界说不，我们不敢对着金钱说不，我们也不愿意对着自我说不。但问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必须我们问自己，我们怎么敢对着整个创造整个宇宙的君王说不呢？我们怎么敢对整个宇宙最高的君王说不呢？这总是表明我们信主信的太迟钝了，所以我们很难去舍己，我们很难面对损失，我们总想抓住自己手里现有的那些主说的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基业，我们都信，但是我们觉得不现实，或者我们觉得不够真实，我们觉得还没到手，我们总是想抓住现有的，以至于我们对未来失去了想象力，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对未来没有了想象力了，我们几乎把毕生的想象力都聚焦在今生的七八十年当中了。各位，这表明我们没有属灵的想象力， 你知道孔子在《论语》当中论到老年人的时候，他特别说老年人气血既衰，戒之在德。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老年人的心理啊，就是死死地抓住已有的东西，已经得到的东西绝对不能放手。哎，很符合我们的经验，对不对？老年人什么都舍不得丢掉，什么垃圾都觉得是宝贝，对吧？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老了，他已经无用了，他已经腐朽了，他已经没有梦想了，他已经没有未来了，他只能抓住自己手里的现有的这么一点点的东西，他压根不敢放手。然而请允许我这样说，今天在教会当中的许多人未老先衰，明明20岁、30岁、40岁、50岁的人已经如垂垂老朽一般腐朽不堪，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死死地抓住今生这几年赚的东西不敢放手，但是他却从来对未来的永恒荣耀和基业没有想象力，对未来没有盼望，生活只有眼前的苟且，压根没有诗和远方。表现就是信仰上已经不再努力了，他跟你谈到信仰的热心的时候，都是刚信主的时候，说如何的读经，如何的祷告，信仰已经没有追求了，当年热心服侍，甘愿摆上不求益处，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另外一个思维，服侍中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应付了事，家庭中、工作中、生活当中，常常不寻求主的旨意，只寻求今生的益处，在教会里只想得荣耀，不想去付出，面子工程抢着干，看不到的服侍躲着走。周星驰说，没有理想人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主要把我们翻一个面来，不是咸鱼翻个面来继续晒，是主要把我们重新放回大海当中。各位，复活的盼望若有一分的不真实，教会就会有一分的世俗化，复活的盼望若失去了，教会与这个世界就压根没有区别，因为不相信复活的人没有想象力，不相信复活的人整个生命全部定睛在今生，只能死死地抓住手中的那一点点的残羹冷炙，并且自得其乐，还引以为傲。各位想一想，你不能放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你引以为傲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而那些东西跟信仰到底有没有关系？孩子调皮捣蛋，你都会严厉管教，如果孩子不聚会呢，你会不会严厉管教他？孩子成绩落后了，你都要给他找辅导班，如果孩子读经进度落后了呢，你有没有找机会给他补上？孩子生病了，你都会万分的焦急，如果孩子灵魂压根不渴慕主呢，你会不会万分的焦急？复活的真理真刺激，我们几乎把全部的想象力放到了今生，放到了这个世界，放到了肉体上，已经没有多余的想象力放到永恒，放到荣耀，放到未来的新天新地当中。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复活要来扭转我们这种状态，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都要被扭转。圣经告诉我们，七日的头一日，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拘禁，从坟墓当中走出来了，这意味着从此生命吞灭了死亡，从亚当到基督，从来都是死亡吞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无人不被死亡吞灭，所以全世界没有哪个人有想象力，因为即使有想象力，死亡一来就吞灭了。但是我们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主了，我们可以有永恒的想象力了，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会再被死亡吞灭了，我们的生命要来吞灭我们生命当中的死亡了。 那一天主透过自己的死将死亡杀死，主透过自己的复活将亚当在伊甸园里失去的那个永生重新的带回来。我们的想象力是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我们的想象力是生命树、生命果随意吃，是敬拜神，是永生，是永远的恩典，是永远的光明。我们的想象力不再是汗流满面的多开一块荒地出来。多少的时候我们出了伊甸园的人的想象力不过是努力的再多开一块荒地而已。我们有了如此大的指望，愿这个指望反过来反照今生，求主怜悯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离弃黑暗进入光明，在复活的盼望当中过今生的每一天。阿们。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不堪。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容易被这个世界左右、吸引、塑造。主啊，愿你未来的新世界刻在我们的心里，因为你已经复活，你已经把我们提到天上，你已经使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就求主，愿这盼望真实到一个地步，震动我们今天的生活，震动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也震动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抉择，使我们在具体的抉择、价值观、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那个真理打碎，不断地被那个真理缠裹，不断地被那个真理拔除，也不断被那个真理栽植，使我们旧的生命不断地被毁坏，使我们新的生命不断地长出来。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其实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我们在本质上是属于天上国度的人。主，你把我们这些天上国度的人暂时放到这个世间，放了70年80年，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间乱花渐欲迷人眼，让我们知道我们该为着回天家的那一刻来预备。感谢赞美主，求主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挑战我们，也使我们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